一封陌生男人的来信。戴宗没有变成肉馅，反而成了梁山的座上宾。晁盖一听宋江有难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这是一个性情中人，为了朋友愿意两肋插刀。晁盖不会想到，在他死后，亲密兄弟宋江无心为他报仇。最信任的人却往往伤害你最深，晁盖该警惕了。如何救宋江，晁盖没有主意，还得指望智多星吴用。吴用确实挺没用，他犯了个天大的错误，差点害了宋江。后来的梁山上，宋江经常拿这件事跟吴用打趣，吴用写了无数次检讨才过了关。吴用啊，还得加强学习啊。吴用决定弄封假信来糊弄蔡九知府。他迅速整合了手头的资源，比如会模仿各种笔迹的萧让，会刻各种印章的金大坚。这两个人一组合，伪造圣旨也不在话下。事实证明，凡是被梁山看上的人都没得选择，不然就得家破人亡。从宋江到卢俊义，从萧让到金大坚，只要跟梁山沾上边，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上梁山。萧让和金大坚命运还算不错，出征方腊之前，他俩被借调离开了梁山队伍。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专业人才都是被社会需要的。成吉思汗在征战欧洲的时候，会把城里的工匠留下，说明他非常看重有专业技术的人。这一次伪造比较简单，就是一封蔡京的回信，吴用撰稿，萧让执笔，金大坚刻章，戴宗负责快递。一个组织严密的办证刻章的集团宣告成立。假信写好了，戴宗火速拿着这封信往回赶，一切看起来都天衣无缝，但仅仅是看起来，最大的漏洞出现在那枚印章上。一般而言，父亲给儿子写信，落款就写个父亲，或者父亲写于某年某月某一天就可以了。吴用偏偏画蛇添足，还规规矩矩地在信上盖了章，章上刻着翰林蔡京。那个时候蔡京已经升官，官至太师丞相了，怎么可能还盖个以前的印章呢？